继续学习《列王记上下》，今天是第31课。那上一课呢，我们讲到西西家这个犹大最敬虔的王，他修复了圣殿，恢复了敬拜，然后呢，他这个派使臣到北国，呼吁所有的以色列人12个支派都来犹大，来耶路撒冷守逾越节，那他们愿意回归圣经，回归神的律法之后，我们看到神给他们的祝福。上一次我们讲到有5-6次，他们大大的喜乐，当人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来敬拜神，为神守节的时候，神就赐给他们这样大的一种喜乐的满足。那今天我们再用一点点时间，再完成我们上一次还有几节这个历代之下的30章，在27节这里边说，那时祭司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那当人愿意顺服神，愿意寻求神的时候，他们的祷告就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就能达到天上。那另外让我们看到，如果人背逆神，离弃神，那他们的祷告神也不会垂听的。那西西家因着他一个人的敬虔，他的在神面前的这种态度，带动整个犹大甚至以色列部分12支派的那些人都愿意的来回归，那引来了就是一个属灵的大复兴。我们再看一点点历代志下31章，这里边讲到了一些事情，就是说第一节说，这事既都完毕，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就到犹大的城邑，打碎柱像，砍断木偶，又在犹大、便雅悯、以法莲、马拿西遍地将丘坛和祭坛拆毁净尽。那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完，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偶像、这些丘坛都要销毁、拆除。那他们这个事情是工作量相当大的，我们看不只是在犹大，还有便雅悯，还有以法莲、马拿西，也就是说南北两国所有各地的丘坛偶像，他们都要把他们毁掉。于是以色列众人回到各城，各归各地。那他们就是回到自己的本地，都做这件事情，就是把这些偶像、这些木偶又都要拆除毁掉。第二节说，西西家派定祭司利未人的班次，各按各职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殿门内侍奉、称谢、颂赞耶和华，就是恢复了正常的以前大卫那个时代的按班次的祭司的敬拜守节制度。那接着说，王又从自己的产业中定出份来为燔祭，就是早晚的燔祭和安息日、月朔并节期的燔祭，都是按耶和华律法上所载的。那在摩西律法当中有很明确的规定，他们献祭献多少，什么时候献，那很多年他们都没有遵行。现在西西家要求这些祭司利未人按照摩西律法上所记载的，规规矩矩的按照这个日期来献祭。第4节，又吩咐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将祭司利未人所应得的份给他们，使他们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那这就讲到了11奉献，祭司利未人他们的生活所需是由其他11个支派他们的奉献1/10来实现的。那以前可以说很少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真正做到了，那现在西西家要求这些以色列人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拿出1/10来，那他们这次有没有做到呢？我们看第5节说，谕旨一出，以色列人就把出熟的五谷、新酒、油、蜜和田地出产的多多送来，又把各物的1/10送来的极多， 住犹大各城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也将牛羊的十分之一，并分别为圣，归耶和华神之物，就是十分取一之物，尽都送来堆积城垒。那这些十分之一这些东西不只是庄稼，还包括牛羊，那他们都愿意送来之后，我们看这些东西堆积如山，这些祭司利未人根本就用不完，从三月起到七月才完，四个月的时间他们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奉献十分之一。七家和众首领看见堆垒，就称颂耶和华，又为耶和华的民以色列人祝福。西家向祭司利未人查问这堆垒，撒都家的大祭司亚撒利亚回答说，自从民将供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我们不但吃饱，且剩下的甚多，因为耶和华赐福于他的民，所剩下的才这样丰盛。这个马拉基书里面讲到，你们可以用这件事情来试验一下神的祝福，可以说神会敞开天上的窗户。这里边也让我们看到，当百姓愿意奉献，愿意顺服神的诫命的时候，神会大大的祝福他们，他们不会有缺乏，反而会更加丰盛。那十一节说，西家就吩咐在耶和华殿里预备仓库，他们就预备了，他们诚心将供物和十分之一之物，并分别为圣之物，都搬入仓内。这个我们看这里面有，不是只是十分之一的，还有供物，就是礼物，就是十分之一外的礼物，还有分别为圣之物，就是他们把这些东西，不管是牛羊还是这些细面，是献祭用的，分别为圣之物，这是三种东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房之内。那我们从这些看到，当人敬虔的愿意顺服神、敬拜神的时候，那神的祝福不但是灵性上的，也有物质上的。好，那我们回到列王记下的十八章。那接下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北国即将灭亡。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这是在西家的第六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那在十七章其实已经讲过了这件事情，那在这里边又重复一遍，这个不是随随便便重复的，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整个从此开始北国就不存在了，就灭亡了。接着又讲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个也是前面讲过的，就是把整个北国十个支派大部分绝大多数以色列人都掳到了这个亚述，亚述就是两河流域，就是现在伊朗附近。那总结就是，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所有旧约的律法都是神通过摩西和他们立的约。那神立约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如果顺服就蒙祝福，如果悖逆就受咒诅。啊，所有的这些历史证明，当以色列人他们违背神的时候，这些咒诅真的就临到他们。好，接下来我们看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十三节，西西家王十四年，刚才说是六年的时候，大概七八年之后，亚述王他们再次来到这个以色列地。那这次他们的目标呢，不再是以色列了，已经灭亡了，那现在是攻击犹大和一切坚固城。那这时候的亚述王也换了，这时候叫西拿基利。那攻取了很多坚固城，那犹大坚固城是很多的，耶路撒冷是首都，其他还有很多的城的。 十四节说，犹大王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那这个里边很少讲到这个细节，就是其实在西家抵抗亚述王之前曾经做过这件事情，就是他投降了亚述王。那他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你罚我，我要给你，我承担的，我承担，我有罪，我认可。那亚述王就罚犹大王西家银子300塔连德，银子30塔连德，这个数字看起来不是很大，但是呢对一个犹大一个小国来说也不是很少的一笔钱。那我们看这个西家是很辛苦的凑足这么多的钱，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所以说可以说是倾尽他的国家的一切的财富了。那时犹大王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那可以说已经到了最后一点点了，已经没有地方再找到银子了，所以说把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都刮下来了，为了满足亚述王给他的罚款。那这里边我们就看到西家是一个敬虔的大有信心的王，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是软弱了，他投降了，希望能够用金钱换取暂时的和平。那既然交了罚款，那我们就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后边亚述王又再次讨伐，再次发兵。既然已经这个投降了，而且交了罚款，那为什么后边又发生了这个亚述王来讨伐西西家呢？可以说这当中有一件事情，就是西家投降之后很快他又反悔了，他又背叛了亚述王。那我们从圣经当中也会看到，亚述王派他的使者曾经说过，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你怎么敢这样做。而且呢这些西家投降和背叛是同一年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是在西家14年，亚述王过来攻击犹大，而西家呢总共做王是29年。而后来呢神又给了西家的延长的寿命是15年，那15年加14年正好29年。也就是说这些他投降和他后来又反叛，包括他这个接待亚述王这些使者向他发的这些威吓之词，然后西家去祷告，最后神派天使击杀有亚述大军，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同一年发生的。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过程呢，如果我们不明白会觉得很奇怪，西家已经投降了，已经交了罚款了，接下来又说呢这个亚述王又来派大兵。你看17节说，亚述王从拉吉差遣塔尔探、拉伯萨利和拉布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家王那里。那这个17节和16节中间就感觉有点突兀。那16节讲的是西家将所有的银子金子都给了亚述王，等于是投降了，认罚了，那本应该就不会发生后边的继续的这个讨伐。但是呢17节马上就说亚述王又派这个塔尔探、拉伯萨利这些人呢又来讨伐他来了。那我们看圣经呢，这里边其实在原文圣经当中，在16节的末尾，这里边有一个叫做关闭符号。那关闭符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到此前边的这一段叙述结束了，关闭了。那在后边17节呢等于是重新另起一段了。那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没有另起一段，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是直接发生的事情，中间没有 任何的问事情发生，实际上中间就发生了，就是西西家背叛，就是原来他投降。十六节，西西家送上了金银，那接着他又背叛，中间可能隔了几个月，也可能很快。总之呢，十七节，当亚述王知道西西家背叛之后，就从拉吉差派塔尔探。那这个塔尔探不是人名，是一个亚述军队的一个指挥官的一个头衔，通常就说派他的塔尔探，就是派他的一个将军，一个军队的一个首领。那接着说呢，后边讲的拉伯萨利和拉伯沙基，这个也不是人名，就是更高阶的官员，就好像是统帅元帅的意思。这两个都是高层的将领，那派这两位，他们率领亚述的大军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他们来到这里边呢，显然是这几位将军他们先进城，他的大军还在城外，那好像就是使者一样的。那他们上到耶路撒冷，这里边有一个地方，就说是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那这个就对我们来说有点不是太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地方。在以赛亚书里边也是讲的这个地方，什么叫这个上池的水沟旁？上池水沟旁说明还有下池，确实是有上池下池，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山。那当时呢，这个西西家王他是很会治理国家的，他呢兴修水利工程，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山上呢修了这个水道，就是在山上有一个水池存水，那有一个引水到山下的一个水道，在山里边的，在外边是看不到的。那在下边呢又有一个山下的一个水池，所以有两个水池，一个上水池，一个下水池。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水利工程。那在这个水池呢，就是有引水的地方，有的是隐藏在山里边的，那有的呢是在外边能够看到的。那就有一段，就是这里面讲的上池的水沟旁，就是在上池水的旁边引水的渠道，引水渠的旁边。那这个旁边呢还有一条路，比较宽阔的一条大路，就是在山上呢修这么一条路。那这个呢就是慢慢变成了一个人们在这里边，因为水很近嘛，很方便，就在这里边洗衣服，又叫做漂布地的大路上，就是在这个上池水旁，然后呢有一条路，在这路边呢人们可以来这儿洗衣服的。那时间长了呢变成了众人聚集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几个使者亚述王派来的人就是站在这个水沟旁这个大路上，然后呢因为这儿有很多的人聚集，那他为什么来这儿说呢？就是要让人听见。好，那我们知道这里边是什么意思了，就是这几个人亚述王派来的人，他们在这儿，他们又来让百姓，让这些犹大的官员来听见他们说的话，然后把这些话呢传递给西西家。十八节说，他们呼叫王的时候，就有西西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亚出来见他们。那这三位呢，我们看都是这个主要的，按我们现在就是说是主要的犹大国的一些官员。这个加宰其实就是总管，按我们现在说可以就是相当于总理了。那这个书记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党委书记，这个英文翻译的比较好，就是 secretary， 就是秘书，就是负责日常这些文字啊这些安排的，做文书的，相当于这方面工作。那史官呢其实就是记录历史，那个时候很有意思，那时候呢一般的国家都有史官，就把当时发生的事情都记录下来。所以我们看这个以斯帖记里边，当时的这个波斯王也是有史官的，他们把 哪怕是十年前的事情都详细记录下来。所以这个波斯王晚上睡不着觉，他会找史官把他们记录下来的这些事情拿来看的。那但是当然呢，过了可能100年200年后，这就变成历史资料了。所以史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官员。那这三个人呢，就变成了他们一个外交团队，他们来接待这个亚述王这几个官员，叫拉伯沙基。这个拉伯沙基，我们看他讲的话，这个人呢是很厉害的。他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有这个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我们为什么说西西家背叛了呢？他开始投降，又背叛，才招致了这个亚述大军来讨伐。这里边就看到了，这个拉伯沙基说了，你以为你有计谋，你有能力，你错了。你以为你可以抵挡我吗？你敢于背叛我，你以为你可以吗？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你是不可以的，你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你能依靠谁呢？他就接下来就来数算西家可能依靠的。那他们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西家可能和埃及结盟了，依靠埃及，因为埃及在当时也是一个强国。21就是说，看哪，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倚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那埃及曾经这个其他的之前的犹大王曾经想过依靠埃及，那最后真的是失败，因为神在那个时候，亚述是神手中的杖，就是要用亚述来责罚来管教以色列的。所以以色列犹大他们不管是找谁做帮手都没有用的。但是呢，亚述王他就会想，西西家肯定也是去找了埃及，想通过埃及的帮忙脱离他。那他说什么？他说埃及是什么？是压伤的伪杖。这个伪字本来就是不够坚固的，再压伤呢就等于劈了。那一个被压劈的一个伪字，那我们手如果拿它呢，就把手会刺破的，刺伤的。他说这么一个已经被压伤了，都快断了的这个伪杖，你想靠着它来打仗吗？一定会把你自己手都刺破的。就是说明埃及是靠不住的，埃及也是不堪一击的。那这是他的猜测，他以为西西家是去投靠了埃及，想通过埃及来制衡他。这只是他的猜测，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西家从来就没有跟埃及去求，也没跟他结盟。那22节呢，他又说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你们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他说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们没有去投靠埃及，你们说我们靠耶和华就可以，靠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能打胜仗。那他说什么？他接着说，如果说你们是要靠耶和华，他说那也不对。为什么呢？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他说你们说要依靠耶和华也不对啊，西家都把耶和华的丘坛和祭坛都废去了。那这个呢是亚述王的一个误解，西家是废去了丘坛，废去了祭坛，但是西家废去的不是耶和华的祭坛，是他的父亲从这个亚兰抄来的这个设计图做的这个亚兰神的祭坛。西家是废去这个祭坛，并没有废去耶和华的祭坛，所以他是误解。他说你们依靠耶和华，反而你把耶和华的祭坛给废去了，那你怎么还说依靠他呢？你们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看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拉伯沙基他很厉害呢？他用这样的一些话看似很有道理，是在动摇犹大这些官员和百姓的心。那接下来他说的话就更加的恶毒了，他说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 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在嘲笑犹大的软弱，说我这里边有2000匹马，你把当头给我主，就是押金，就像租赁一样的，你租我2000匹马，我租给你，你给我押金，然后呢你们这里边数算一下，你们找一找能不能找出2000个人来骑这2000匹马。哇，这个话是不是太过分了？那犹大即使再弱，2000个人应该也能找得到吧。他就这么蔑视，就说你们现在连2000个人都找不出来，你还想跟我们对抗。接着24节说，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我主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那他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连我的亚述军中的最小的军长你们都打不过，那你依靠埃及也是枉然，也是依靠不了，那你们就没有出路，等于说，那你凭什么你敢造反，敢背叛呢？他接着又说，25节，他说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那他这个呢，就是在撒谎，就是在用这种谎言恐吓蒙骗这些犹大人，让他们彻底失去斗志，就说你们所信奉的耶和华神现在站在我这边，是他让我来毁灭你们的。那神有没有跟他讲呢？绝对没有啊。我们看后边发生的事情，神不可能让他来毁灭犹大的。那几年前是神让他们毁灭了以色列，但是犹大的时间还没有到，这是他自己这样讲的。现在有一句话叫杀人诛心，就是说我不但要杀你的人，还要让你彻底的绝望诛心。这个人呢是很厉害的，是按现在说是懂心理学的，他这些话呢我看层层递进，就是把犹大人逼到了一个死角，退无可退，就是说没有任何出路，依靠埃及也不行，依靠耶和华也不行，耶和华已经站在我这边，你们也离弃耶和华了，你们都把他的祭坛都给毁了。我们看就这一派话讲完以后，这些人的心可以说是就像上次我们讲到的，是像这个风吹动的树叶一样，那样的恐惧战惊。这时候的表现就是这几个官员他们所讲的话可以说非常的这个愚蠢。26节，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就是这个总管，和舍伯纳并约亚这3个人，他们说什么呢？对这个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看这个话，他说呢，你就用亚兰的话说吧，我们都懂，你不要用犹大的话跟我们说话，免得这些话呢让这些百姓也听见。他这个话大家想想是不是很愚蠢呢？你自己心里边说就好了，你要还要告诉对方他是你的仇敌呀，他就是来毁灭你的，你跟他还讲什么道理吗？说不要让百姓听到，他就是要让百姓听到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暴露了他们内心的这种恐惧，就是千万不要让百姓听见，百姓听到了以后我们就更不行了，让百姓还蒙在鼓里还好一点。那你不想想对方是什么人，他难道会体谅你吗？所以说这几个人实在是又愚蠢又胆怯。我们看这个拉布沙基他说的话，他说我主差遣我岂是单对你和你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的人说吗？哇，这个话非常的恶毒，是吧？ 非常的凶狠，把这些犹大人说成了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人在什么时候才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都快饿死了是吧，快渴死的时候才这样做。他这个在这些犹大的官员面前用这样一种狂妄的这种恶毒的语言来羞辱他们。他还没有完，接着他又提高他的声音，28节说，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听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那他猜测这个西家一定和犹大百姓说了，我们要相信耶和华，耶和华必保守我们，不会把我们交给亚述王的。那这些呢都是他的猜想，似乎他听见了西家这样讲。那西家到底怎么说的呢？其实也差不太多，西家确实他这个时候愿意依靠耶和华，他也没有去找埃及。他之所以把钱交给了亚述王之后，很快他又反悔又背叛，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他的一个转变，就是他的灵性的一个提升吧，可以说是。那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32章第6节第7节这里边讲的，那西家他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将他们招聚在城门的宽阔处，用话勉励他们，就是他在迎接亚述大军的时候他是没有恐惧的，他是很这个坚定的来管理百姓，设立这个军长，并且呢勉励他的百姓。第7节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惊恐，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就是胳膊，那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你看西家是在迎接亚述大军的时候之前，他也是做了动员的，他用这种信心的感召让百姓不要惧怕，要倚靠神，而且呢这时候百姓听了他的话也是安然无惧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听西家的话是增加了信心，但是又在听见这个拉布沙基的话呢，我相信很多的人包括这3个官员，他们心里边是胆战心惊的，因为这个拉布沙基他所说的话也不全是谎话，确实这时候亚述非常强大，而且他们已经灭亡了很多的国家，这都是事实。好，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下的18章31节，这个拉布沙基他继续说的话，不要听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这个恐吓完之后，他又用另外一种策略，就是亚述王用这种假意的这个善意虚假的承诺，让他们愿意来投降。怎么说的呢？说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会平安无事的，你们还过你们以前的祥和的生活，继续耕种采收你们的果子，喝自己的井水。那这个是真的吗？显然不是。那接下来32节他又说了另外一个选择，他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 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那他说的就是要把他们掳走，但他说这个话呢，根本就感觉是要带他们去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是一个移民到一个更加的有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你看这里边有橄榄树，有蜂蜜，五谷新酒，有粮食葡萄园，你们这里有的我那里都有，跟你们这儿一样的。而且呢，使你们在那里边呢可以安居，可以存活，免得你们在这里边呢在遭受战乱之苦。我们看这个人呢是很狡猾的，是吧？他不但威吓，他还用这种谎言来欺骗。他说，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他说，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呢？哈马雅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这后边就讲了很多的国家的名字，就是都是被亚述所灭亡的。就说这些国家的神在哪里，他们也没有能够保护他们的这些百姓。那同样的，你们的耶和华神也不会保护你们。最后他就说，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那他把耶和华和这些外邦的神看为一样，这些神不能救他们的百姓，同样的，耶和华也不能救你们脱离亚述王的手。那他就把耶路撒冷犹大的神如同世界上所有人所拜的这些偶像，人所造的这些木偶看为同样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百姓的反应。36节说，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他一句话，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这个西家看来是有先见之明，很聪明的，告诉百姓，不管这个犹大的使者说什么，你们都不要回答他。那百姓呢，还是愿意遵行西家的命令，不回应。那这个呢，很重要，为什么不能回应呢？因为这时候百姓他们的心理状态是惧怕的，如果不回应，这些亚述的使者可能还不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那一旦回应肯定暴露，就像那三个官员一样的，一旦你讲话一定暴露你里边的这种胆怯，这种恐惧，那就更让他们有恃无恐。所以呢，西家很聪明，说不管他们说什么，不要回答他，不要回应。那接下来这三个官员呢，就回去报告亚述使者所说的话。37节，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就这三个官员，他们的表现是撕裂衣服，来到西家那里，将拉布沙基的话告诉了他。撕裂衣服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极度的愤怒或者是恐惧或者是迫切呼求的时候做的事情，愤怒恐惧表示一种绝望，这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对信心的考验，可以说到了一个危机关头。那大军压境，我们怎么来面对，靠什么？这些人用这样一种恶毒的攻击，已经让这些百姓的心可以说是消化如水了。这时候靠什么去打？他们眼睛所见的确实是完全没有能力抵抗。那靠什么呢？我们看接下来西家他所做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看进入19章第一节，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西家其实他应该有预感，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果不其然，这些官员撕裂衣服来见他，他所做的也是和他们一样， 撕裂衣服，并且呢披上麻布。披上麻布是表示极度的谦卑，仰望神。他进了耶和华的殿，那这进耶和华殿和乌西亚进耶和华的殿是不一样的。乌西亚进殿他是要烧香，那这个西家呢，他不是去烧香，他是去祷告。那大卫也曾进耶和华的殿的，就是在神面前迫切祷告。西家不但自己在神面前迫切祷告，而且呢他要求这个几个官员，他们呢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那在那个时候，以赛亚是耶和华的先知。西家王让这几个官员要披上麻布向以赛亚去求告，其实呢也就是向神去求告，因为以赛亚是神的先知。他们相信以赛亚的祷告比他们更有作用。然后他们对以赛亚说，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那将要生产却没有力量生产，那就是难产，是吧？这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呢有生命的危险。第四节，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那他们求以赛亚先知在神面前迫切为犹大祷告，现在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他们希望或者耶和华你的神能够听见这些话，能够来起来斥责这些外邦的悖逆的人、狂妄的人。那我们看接下来以赛亚的回应。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那以赛亚直接就回应了，根本就没有祷告，因为以赛亚是神的先知，他已经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他已经等在那里，知道他们会来见他，直接就回应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就是告诉西家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神就用这样简短的一句话就告诉了他将来的结局。神说我必惊动，原文是使灵进入，就是神会让这个亚述王他的心里边会惧怕，他会听到一个消息，然后呢让他恐惧，他会撤走的。而且他回去以后他要倒在刀下，会有人杀他的。那谁杀他呢？以后我们会知道。那以赛亚在这里宣告了神对亚述王的惩罚，而且告诉他们不需要惧怕，神知道的。那后边我们看第八节说，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那拉吉和利拿呢是两个城市，拉吉呢是在犹大的北方。那拉伯沙基他们从这个犹大往这个北方想去和这个亚述王会合。那为什么拉伯沙基他们没有进攻，撤退了，他们去见亚述王要跟他会合？这里边说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就是他们之间有通信联系的，应该是亚述王让他暂时不要进攻犹大。所以呢拉布沙基他们就带着大军回到这个亚述王这里。那这时候呢亚述王他们去攻打另外一个地方叫利拿，那这个利拿呢是在正好另外一个方向， 是在犹大的南方，为什么又转而攻击利拿去了呢？我们看这个是第九节告诉我们，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拿特哈加，特哈加这个古实王，古实其实和埃及有时候他们就是一个国家，有时候呢又是分开的，总之呢就是当时的另外一个强国。那亚述王听见一个消息，听到有人这样说，说这个古实王特哈加要出来和这个亚述王来征战的。那前面我们看到了是耶和华说，我必惊动他的心，让他听见风声，就是他听见这个消息，这个消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可能这个古实王都不知道他有这个计划，但是呢偏偏就有人这样传说，这个古实王特哈加要来和这个亚述王征战。那这个亚述王听到以后，他得回应，他怎么回应呢？他说那我先要做准备。怎么准备呢？就想把利拿给打下来。利拿这个地方呢，就是在亚述这个埃及人非洲他们过来的时候必经之地，他就在这儿要在这儿找一个立脚点，在这儿迎接，准备迎战这个古实王。所以我们看神的计划是让他不能够马上就进攻耶路撒冷，让他们先撤退，让他们先在这儿准备迎接古实王的。第十节，你们对犹大王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从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听说亚述王、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这里边啊，我们可能会感觉又有点突兀，怎么前面第九节说亚述王去要和这个古实王去征战，然后呢他就去攻打利拿，这里边拿到一个这个据点，准备迎接这个古实王的大军，怎么后来又出现这个好像亚述王又要来讨伐西西家来了？这里边在第九节后边有这样一句话说，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这里边呢就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亚述王他们在攻打利拿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亚述王不甘心，又写了一封信。那这时候呢不是大军来了，而是只是使者，这个使者呢拿着亚述王的信，这个信呢就是十节这里边讲的这封信的内容。所以我们如果不注意呢，可能就忽略掉，就不明白怎么忽然又有这么多的威胁的话出来了呢。这些威胁的话呢就是一封信，这封信就是刚才我读第十节，然后呢第十二节说，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散、哈兰、利色和属提拉萨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他又列举了更多的国家的名字，就是这些都是他们的祖先亚述和他们这个所灭的这些国家，都是小国家，就是这些国家他们的神都不能救自己的百姓，那你以为耶和华能够救你们吗？后边又有一些我们就不读了，第十三节又是列举了另外一些国的名字。那我们看西家拿到这个信之后他所做的，那前边有一次危机，他祷告，然后呢以赛亚宣告了他们会离开的，然后他们会回去以后亚述王会死在刀下，那这个结果呢他们真的就没有进攻，而是转移了，转到利拿去了。那现在又收到一封信，又是这样一个恐吓。那西家拿到这封信以后，他 他看了，他的回应就是还是进了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他要让神看到这封信。然后西家向神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啊，求你侧耳听，耶和华啊，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那面对危机，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西家我们看到他是和那些王是截然不同的，那些王是不知所措，然后东求西求，有的用钱去买，有的呢去拉拢别人来帮助。那西家他就是上耶和华的殿，他来仰望神，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告。接着西家说，耶和华啊，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石头木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我们看这个西家，他是很会祷告的，他在神面前说，那些国家真的是被亚述王所灭了，但是他们的神和我的神不一样，那些神都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的石头的，所以他们一定会被灭亡的，但是我所信的耶和华，你一定能够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而且通过你拯救我们，要让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耶和华你是神。他深深知道神的旨意，神就是要让万国都知道耶和华是神。那西家这样的祷告之后，以赛亚又派人去见西家，跟他讲，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利，我已听见了。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那这个你呢，就是亚述王，这是耶和华论到他，就是好像耶和华对这个亚述王说的，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那些耶路撒冷的女孩子很柔弱的，她们都可以来嗤笑你的。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就是摇头叹息，觉得你很可怜，你不值得一提。接着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就是说，你看你那个样子，摇头晃脑的，举目高傲，你以为你攻击的是谁呢？你攻击的是永生神，以色列的圣者。二十三节说，你借你的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森林，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哇，这是这些话，其实这些话是写在亚述王写给西家那封信里边的，因为西家没有读完，在这里边借着先知告诉我们亚述王都说了什么狂妄的话。哇，他说的，他又用脚踏干埃及的一切河流，真的是非常的狂妄。那耶和华说，我早已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这事你岂没有听见吗？神告诉亚述王，他所做的这一切在人看来大得不得了的事情，灭亡了那么多国家，都是神让他做的，是神使他让那些坚固城变为荒场变为乱堆，不是他自己的能力，是他搞错了。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未长成而干枯的嘉禾。 那神说，你攻击这些民，他们那么小，就像青草一样的，不是你强大，是因为我在做主，我让你得胜的。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中，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我们看神说，既然你用这样狂妄的话来藐视我，那我就要用钩子勾你的鼻子，用嚼环放你的嘴里。嚼环就是马的这个嚼环，就是勒他的牙的。那就是说，神要把这个亚述王把他给控制起来，就像马一样，要把他牵回去，牵回到他来的地方，他怎么来还要怎么回去。然后这后边的话就是以赛亚对以色列人说的话，说以色列人呐，我赐你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这就是以赛亚宣告他们将会平安无事。那为什么说这个今年吃自生的，明年吃自长的呢？就是今年明年他们还不能耕种，后年以后他们就可以耕种了，可以收割了，可以栽植葡萄园了，可以吃其中果子。但是今年和明年你们也不会挨饿，你们也会有吃的的。这是耶和华向犹大的一个保证，他们不会有危险，他们今后还会过上平静安稳的生活。第三十节说，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那这句话呢，很多牧师经常引用这句话，就是向下扎根，再扎根在神的真道上，向上结果，结出神让我们有的荣耀的生命，圣灵的果子。还有几节我们就把它讲完吧。必有剩余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西安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那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就出去，在亚述营中击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看，都是死尸了。那大家要知道，这个击杀18万亚述王大军不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是在利拿的城外。这时候他们没有来耶路撒冷，所以神说了嘛，他必不得来到这城。我们可能有一种误解，就是亚述大军在耶路撒冷城外，然后神派一个天使出去把他们都击杀了，不是在耶路撒冷城外，而是在利拿的城外。他们都没有来耶路撒冷就被击杀了，然后就拔营回去了，就在尼尼微。这个亚述王呢，就被他的亲生的儿子给杀了。那这个就是一个结果。好的，我们时间也到了，我们就今天就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真的在这个西家身上看到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何等的蒙福。你用大能的手来保护你的百姓，让他们在这个危难当中能够经历神你的恩典，能够信心被你来建立。求主带领我们，也能够像西家那样敬畏神，有一个敬虔的生命，将我们一切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